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昨天开高走低，那么最后收盘的时候又大跌了287点，收盘指数15658点，跌幅高达1.8%，成交金额3526亿元。昨天价跌，但至少量是缩的啊。那么 OTC 呢也出现了大跌，大跌了2.66点，收盘指数185.37点，跌幅1.41%，成交金额867亿元。台股的大跌当然跟外资的大幅度的卖超是有关系的，昨天继续卖超了288亿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天凌晨美国股市虽然下跌，尤其是半导体跌幅超过了1%，那么台股的 ADR 也是下跌，但是台指期的夜盘反倒是上涨了70点。要如何的来看待昨天的大跌跟今天的台北股市？是，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翁伟杰，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伟杰，怎么来看待台北股市昨天这个外资卖台积电卖了5个交易日、嗯、
对，
而且那个手笔都10000张、20000张、50000张、60000张的这样的卖、嗯、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怎么看待？
好，欢迎大家早好。我想这个台北股市大概我们可以说从1月20号开始，好，那那天外资是卖超了215亿，就从那一天开始，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哦、在农历年封关之前，台北股市应该外资不会积极的回补、哦嗯、那因为从1月20号开始起算，大概就是大概15个交易日左右就要封关、哦、所以其实外资早就已经在准备了、啊，那只是说刚好
就他们要去过年了。
对，那应该说我们要过年，然后他们要准备我们要过年的事情、哦、那。哦，那这中间其实因为今年的这个假期还蛮长，然后所以其实国际股市呢通常都会有一些比较保守的看法，然后那尤其是根据1928年以来这个统计哦，至少从美国股市的统计状况来看，二月份通常都是最危险的一个月份、嗯、所以其实他们也会非常的积极的去回收资金，然后进一步的去比较偏保守，甚至有一些避险的一个操作，这个还蛮正常的、哦、所以从经验的统计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二月份行情是相对比较低迷，我们不要说一定会跌到哪里去，但至少行情就会相对一月份的行情稍微低迷一点点、哦、那台北股市就目前看起来连续的几天的回档，其实大家都吓到，那这跟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预期的差不多，就是说当台北股市它在中间都没有休息，一路的往上喷出的时候，其实它只要一旦回测月线，你就会觉得台北股市要崩盘、嗯、因为这个跟月线的乖离已经至少是1000点的幅度，那到目前为止呢也跌了大概有700多点 的这个幅度了，所以其实大家在操作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台北股市要一鼓作气就要往上冲到16000，甚至有人上看到20000，但事实上这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当现在台北股市在回测月线支撑，这反而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表现，然后它稍微有点点降温的现象、嗯、大家就会觉得好像一副世界末日，原因在就是在过去台北股市的投资人疯狂追进某一档股票叫台积电、嗯哦、那当你手上持股成本过高的时候，只要它回测月线其实都还没有转空，你自己就会觉得好像世界末日要来临。
因为事实上虽然我们看到外资这样子连续的卖超，然后呢台北股市连续的下跌、嗯、但事实上它距离月线还有一段距离、哦、
对，没错，
以月线来说现在是15434点，那台北股市现在是15658点，其实这个差距还有200多点，
对，还有200多点，所以大概就是跟我们之前讲大概就是1000点的距离，可是这1000点就足以让很多的投资朋友觉得好像自己手中的操作、哦、这个有点艰辛，然后呢在过年之前好像没办法能够安稳的去过年这样，那这个其实所有的操作都跟成本有关系、哦嗯、那台北股市回测月线支撑之后呢，只要它没有跌破之前台北股市都不算转弱，我先跟各位讲、嗯、所以在这边下跌都不用担心，因为当它没有跌破月线站不上之前，台北股市没有转弱的现象。
好，所以第一个指标就是月线。
对，
那但是不是说只要稍微碰一下月线就代表转弱？不是，你的意思是说、嗯、必须要跌破月线而且3天站不回它才是转弱？
应该说不一定要3天啦，就跌破之后你看它的反应，就像我们之前讲过 跌破月线，如果月线还是在上扬，如果月线它有一个拉力可以把那个指数往上拉，跌破月线它瞬间就往上涨、哦、可是呢当你发现它停留在月线以下的时间越来越长，或者是回测月线的次数越来越多，那月线一定会跌破、哦、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留意、
okay.
当然三天你可以去留意就是短线对台北股市的气氛的影响，这个是 OK 的，但是如果它跌破月线之后、嗯、停留在月线以下的时间越长，那基本上台北股市再往季线走的可能性会越来越高、okay.
现在技术上面来讲的话什么几天几天可能都已经说不得准了、
嗯、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呢它不是一跌破我就就算我们不是要诅咒它跌破月线、啊嗯、但是就算跌破月线，那只要那个很快的拉回的话，其实这个多头格局都没有被破坏，
没错，
好，这重点是要放在这里。
对, 对、嗯，那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设定一个位置，就是说来确定到底台北股市是不是在短线正式的转弱，就是至少从这个14000点到16000点这2000点的行情波段上涨的行情是不是结束，就是看1月18号的这个低点。1月18号它出现了一个这个长下影线，那在前一天呢是出现了一根长黑 K 棒带4000亿的大量，那这两天合并起来看就变成是盘中震荡之后呢往下打的时候呢有一个支撑力道往上去推升、哦、往上去推升，所以1月18号的这个低点就变成是台北股市波段有没有这个结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强弱的观察重点。
那天的低点是15320，
对，
所以距离现在的月线的15434、嗯、其实只差了100点，
对，差不多、哦、
好，所以看起来这两件事情就1月18号的低点跟月线刚好同为一件事情、
嗯、没错，
好，就差不多在15300-15400点这边，
没错，
希望它有支撑，而只要这样子的话其实台北股市那一个多头然后只是短线整理的格局就不变了，
对、嗯、而且呢其实从目前台北股市来看、哦、可以发现到台北股市在15000点之上、哦、4000亿以上的大量出现的有5次、哦、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特别提醒大家，4000以上的大量连续大基本上很多出现次数很多，分别在1月6号、1月14、1月15、1月20、1月22，你看1月份密集的出现4000亿的大量，其实这个时候应该要有一些些警觉，而且呢从目前我们去做观察，从1月14号之后就很明显的出现，你说4000亿以上如果都是换手量，第一个它换手也太密集了，哦、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他换手完之后他见到波段的高点也没有距离他很远，然后呢就开始震荡整理，至少到目前为止你说连续跌了这几天，从长线的角度来看他其实幅度没有很大，就是说他还是在一个震荡整理回档修正的范围当中是可以接受，可是呢4000亿换手量连续出现的时候，哎，他到底换给谁啊，到底有时候弱手换强手还是强手换弱手，他换来换去又换到散户的手上，但至少从最近这一个礼拜的筹码换手现象我们发现是从强手换弱手，为什么外资大量的在卖台北股市，光是这5个交易日卖了将近快8-900亿的台北股市，那融资呢是一直不断的增加，已经超过了2000亿的融资水位了，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台北股市呢可能就算它不会跌好了，它至少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这个箱型震荡的整理，
那因为筹码不稳定、
嗯、没错，那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就是去年7月28号这个台积电带动的这个利多上来之后，台北股市呢就整理了3个月、哦、然后才进行突破，那后续呢我们就先看这个时间大概是一个大箱型区间的整理，而这个区间的范围大概会落在15320点到16230点这中间啦、嗯、应该是在这个区间当中，那这个区间的下缘就是我们刚提到1月18号的这个下影线的低点、嗯、那上缘呢就是本波段的最高点、嗯哦、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这个区间进行震荡整理，那基本上台北股市还 OK， 那所以下缘如果跌破1月18号低点，如果跌破回不去，那等于台北股市要往下一个区间去进行观察。
好，所以你刚刚举的例子是去年台北股市的7月中旬到11月初，
没错，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的那一个整理，
对，
8-90，哇，那3个半月的整理，
没错，
时间非常的长，
对，
所以你觉得有可能又要进入那一个3个半月的整理，
对，
然后接着再来等下一波，
没错， 那所以呢，我们就暂时都会先。
哇，如果是整理盘的话，很折磨人哦。
对对对，三个半月哈，就是那一阵子，基本上就会有很多的看法都会就会比较沉淀一些些，然后市场上消化一下它的利多，然后观察一下它的走势、营收表现的状况，然后再接下来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行情出现。至少你说我们举台积电法说会为例，你说它的整个资本支出要这个金额上修，然后它的营收会成长，那你也得看到它接下来在第一季的二三月份的营收啊，到慢慢的公布之后，哎，的确有符合台积电的这个内部的预期，然后呢有挑战他们的这个法说会的目标，那你才能说哦，接下来我们台积电还是有机会按照他们的计划前进，所以呢它股价往上推升是有道理的。好，这个是大家可以稍微留意的地方。另外就是说外资最近的调节是非常非常的快速啦，那这个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不过这主要的原因外资之所以会去调节其实当然就是因为台北股市过去连续性的上涨，其实造成外资在台北股市的持股比率过高。那其实外资他们在每一个市场、每一个国家的持股比重是有一定的比率的。
就你涨太多了，从市值的角度来讲，
没错，
你在你的全球基金的比例可能就超过了。比如说我假设设定是5%好了，可是因为你涨太多，别人没有涨那么多，
没错，
就可能你的市值就变成6%。哇，你模范生，结果反而还被嫌弃。
没错，这个是他们这个资金配比的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有点类似像平衡基金的概念，就是说。比如说台北股市它可能配比5%，可是呢你一上涨造成市值增加来到10%了，哇，那就你就必须要把这多出来的这个5%的这个比率给消化掉，所以必须要去卖掉台北股市的部位。
这是很多的理财专家建议的所谓的股债平衡，每一年要平衡一次，其实是类似的观念，
对
对
对。
Okay.
那其实也不是，他们其实按照这个角度，他们也不是看坏台北股市，就只是涨太多，你需要调节他们资金的部位而已。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美国经济的刺激规模是持续的扩大，那我们之前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当美国的经济刺激扩大的时候，会造成 GDP 成长会比预期来得更好，现在普遍预期大概都是5%以上
的。国际货币基金的预测是5%以上，
对，
甚至于有很乐观的，就是他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如果1.9兆的这个刺激方案能够通过的话，甚至于预测是6.35%。就从美国，以美国这样的经济体，4%以上其实都是超高了，
对，超高，
更不要讲说6.35%。当然，这也因为去年的基期
太低
了。可是无论如何，你相对于欧元区来讲，这都是非常高的。
没错哦，所以其实这个GDP 的成长会带动资金回流效应，所以其实部分会有一些资金会选择再回到美国市场去进行投资。我们可以从最近美债的变化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美债殖利率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是在下滑，之前来到 1.1 左右，那现在是来到 1.04。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之后呢，这里面其实就要看到如果整理盘要怎么样去。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好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翁伟杰，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伟杰，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现在不是多头格局坏了，不是，其实多头格局没有变哈。那只要你那个月线守得住，然后呢，1月18号的低点守得住，基本上它比较有可能会是类似去年7月中旬一直到11月初期的那个整理格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预判，不能说它100%对，但如果是这样的预判的话，中间又夹杂着一个过年，
对，
那你这个时候在选择上面、操作策略上面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基本上越接近过年前，我们在看这个全球股市的一个表现，其实大部分所有的股市都已经来到了历史高点或者是相对高点附近。那么再加上其实在以美国市场为例啦，就是说他们的整个融资保证金的一个部分也来到相对高点，那大家可以去看美国的这个融资保证金的这个状况，其实占 GDP 的比重已经又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什么意思？
融资保证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跟我们一样，就是扩大杠杆，融资的水位过高，而且它是利用融资的这个水位去跟 GDP 的那个金额去做一个比率的这个推算，
就是说你用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来看待有多少的资金是用借钱来买股票的。
没错，那通常在这种美国成熟市场里面，融资水位过高，其实原本融资是 在美国市场都是这个大型的机构法人在用，因为其实一般的这个美国民众其实不太投资，他们都透过所谓的退休基金去进行投资，所以不太参与了。不过去年开始行情很不一样，除了包含市场上有很多的这个罗宾汉之外，其实很多的美国的民众也开始参与了美股的这个行情，所以在融资水位就出现了暴增的一个现象，那么已经超越了历史上过去有还没这一次之前历史上最高是在2000年的这个达康泡沫，那这一次已经超越了，所以其实大家会比较担心，因为
所以20年来又一次，
没错，因为当这个融资保证金太高的时候，它当资金一旦紧缩，利率在上升的时候，其实这些融资保证金就会面临到一些压力，那如果说接下来股市是回档修正，不要说崩盘，它只要回档修正点到它的那个维持率，好，维持率的部分它就必须要去，比如说他可能要出场，或者是他要再去补一些相关的费用，其实都是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你前半段告诉我们说先不要太担心，但是呢这一段是把万一，就是万一他这个多头格局被破坏了，
对，
那么可能的那个多杀多的力道会很强，这是要有的准备，
没错，
对不对？
因为其实每一次的市场在回档修正，就是股价出现大跌的时候，其实往往都不会是因为消息面的影响，它通常一开始都会是因为筹码面的凌乱，或者是杠杆扩增过大所导致的一些相关的风险，比如说像最近我们就看到台积电出现这样的现象啊，很多的投资朋友就是除了融资之外，他还把台积电原来的持股拿去质押，质押完了之后再回来买台积电，哦，那这个就会变成是一个
拉得这么
对拉得更大了，哦，那当然如果说你是从我大概稍微去试算一下，如果你是600块去做这个股票直接，然后呢去这个再买台积电，那可能台积电股价跌破500的时候，你可能在质押的这个部位你就要去补钱或者是补股票了，所以这个是大家特别留意的点，因为杠杆扩增太大，
台积电还是个好公司，利多还是不断，但是筹码一旦凌乱，杠杆如果太高的话都是有风险的，
因为大家就是觉得好像非台积电不可，所以就用尽任何的方法要扩大自己的资金，有很多的这个网络上的声音就是说我就是要拼这一次到年底能不能够翻倍，但事实上你要让台积电翻倍谈何容易，这个其实都是一个趋势财的力量，那回过头来，所以台积电，就是说在现在的一个观察上面，外资其实是比较偏保守，那当然
所以伟杰台积电怎么办，
台积电，这个问题其实要分，
每个人都在问吧，
要分几个层次来看，第一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是你的成本在多少，好，如果你是500块以上的台积电，那可能你就是属于比较偏投机的部位，你不要说500块以上你想存台积电，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好，那我想其实500块以上就留意月线的支撑是不能破的，如果月线的支撑跌破之后台积电站不上，那可能在你参与台积电的行情当中，你可能要适时的去先退出之后再另外找下一波的进场点，所以500块以上的投资朋友你可能就留意一下台积电月线，那如果你的成本比较低，可能300块以下的，那你不用担心，因为你可以长期持有，
那恭喜你，你真的是应该要长期持有，對對對，千万不要随便卖的，
就是比如说去年的这个台积电大跌的时候，你买在285的那个位置点的，
其实也不用，其实我觉得400块以下的台积电都是很安心的吧，
对，那基本上所以你的成本是相对比较偏低，我建议就是你基本上可以长期持有，
好，那台积电现在的月线是588元，
对，
昨天它收在617元，所以现在先来看月线有没有支撑，
没错，对，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就是300块以下长期持有你就看年线就好，年线不是叫你卖哦，年线是看下一波加码的机会，
对，如果真的跌到年线的话真的是应该要大幅度的加码，
因为现在我们在投资的路上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在于第一件事情成本的控管，你如何长期的维持成本在低水位，那如果你是多头的时候一路加码上去，那成本一定是垫高的，但如果你是在空头的时候去做操作，你账上的数字看起来一直都是赔钱，你会看起来很辛苦，但是你的成本是一路在下降，没有错啦，可是看到账上的那个负债的这个赔钱的数字，你就会觉得很痛苦，所以其实都会有情绪上的一个状况发生，
所以如果是500块钱以上成本的人你要注意一下月线，如果跌破的话可能要就至少你要看你的资金的状况，
对，
你真的都是闲到不得了的钱的话那也无所谓，
对，
但如果你 短线上面会有运用，或者是说你会有时间的压力，然后或者是说你的杠杆太高，你可能会有补钱的压力的话，那月线是不能跌破的，那你就要注意了哈。这是台积电的部分。
那空手的投资片，我是觉得年后再看看啦，年后再看看。
所以你年前你没有准备要去备什么样子的过年爆股了？
我觉得过年就好好过年啊，可以就是手上稍微清一波之后，是过年回来再看。
这一点你是跟何金城大哥是一样的，就基本不，但何金城大哥也不是说完全零持股，他基本上必须要降到很低的水位，就是
就这时候你就要去筛选了嘛，到底要留谁嘛？那当然是留最好的公司。你手上如果有很好的公司，那当然不用担心，那你可以留他杀别的嘛。
那你有可以爆股过年的？
好，我想其实台积电，如果你有这个。一样看成本，成本低的你 OK， 成本高的你要小心。那我想其实如果说回过头来我们要去观察，我先提醒大家简单的啦，就是说半导体的部分可能就是过热稍微整理，然后另外
所以所有的半导体其实都有过热的疑虑，
都蛮过热的，
就从这个制造的部分，然后一直到这个 IC 设计的部分，
对，然后另外在电子股的部分也不是说全然都没机会啦，就是说你可以去看最近外资在大卖超台北股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他谁没卖，甚至有的人在买，那包含像是鸿海、日月光跟国巨，基本上他的筹码都没有明显的改变，那基本上这几档个股如果说月线都能够守得住，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年后你可以再继续观察标的。那当然你说要爆股过年，我觉得是如果你低持股 OK 啦，低持股是 OK， 那你就看一下到农历年封关之前这个外资的筹码的动态为主，那至少这三间公司的筹码都还算是稳定，而且股价表现呢都还算是相对强势，只是说鸿海现在就是相对比较强势，而且已经快来到外资的这个目标价了，所以可能涨幅满足快到的同时，它在上涨的空间会相对比较有限，只是它筹码没松动。那另外日月光跟国巨倒是还 OK， 那还有一些空间存在。那另外在其他的产业面的部分，金融股我觉得大家特别小心，因为外资一直不断的在卖，一直不断在卖，所以纯股族的投资朋友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你手中的这些持股，如果说真的存起来很痛苦的话，我想其实短暂的先下车，我们再寻求另外一波的机会都没关系，不用一定要在这边熬，因为其实在金融纯股的粉丝团当中看到很多的这个朋友在哀鸣，投资人一直在哀鸣，就哎，为什么金融股一直都起不来，其实很简单，就是外资在卖，而外资在卖的这些标的就是各位手上在存的标的是什么呢？就是关谷航库。大家觉得关谷航库不会倒，对，它不会倒，但是它股价会跌，然后呢外资会大卖，所以大家在金融股的部分大家小心一下自己的成本。另外传产类股的部分，塑化跟钢铁基本上已经转弱，那不是跌破月线站不上就是月线下弯，再不然有的也已经跌到了季线以下的位置，所以塑化跟钢铁我个人认为在短线上面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说应该跌破月线，按照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的这个操作逻辑，应该跌破月线就要出场了，所以应该手上不会有这两个产业的个股。那如果说你要长期去做观察跟投资，可能年后再回来看，因为现在目前是在下跌的趋势当中比较不稳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航运类股在货柜三雄的部分已经出现月线下弯股价转弱的确定形态，那虽然说最近有两天的反弹，可是来到月线这附近前一波套牢反压其实还蛮重的。那另外在散装船的附近也出现了这个所谓的利多不涨， BDI 运价指数最近一直不断的在上升，可是股价都动不了。年后传产类股我认为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轮胎双雄，就是振兴跟建大，在电动车的商机上面倒是有一些技术面上技术上，我说产业的技术，不是说我们看的那个技术面，是他们产业技术的一些突破，
所以轮胎其实也很重要，
对，而且呢筹码相对非常稳定，所以大家在年后反而可以留意轮胎类股的表现。
所以看起来其实反而是以低持股的方式来过年，
没错，
然后过完年，过年期间大家好好做做功课，可能也许反而是一个比较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情况。谢谢伟杰，也非常谢谢大家。